兄姐妹反馈。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哈。今天呢是以地址为来讲述这最后的一段，因为27到31章这五章的圣经都是在讲大卫在洗格拉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是从27章1节开始，那到了洗格拉这个地方，我先不讲说是不是他自己心里的想法，还是说神没有对他带领但他自己要去，但总的来讲从历代志上可以看到大卫的一路走来是对他来说是他的依靠上帝，上帝给予他很多的祝福，以致他的道路越来越通达，神就用神的方式让他成为了王。所以在历代志上12章有记载到说，大卫因害怕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然后就记载着谁啊怎么样的数额，然后22节的时候就有总结说，那个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你看这当中罗列的那个表格，最多的河东那三个小部分的人，他们聚集在这里来帮助大卫的就有120,000，是最多的。那最少的也有200，可是这200可不是一般的人哦，就是以撒家。以撒家这一个支派200人都是族长，哎，非常不简单。那最少的就是3000，其他的6000、7000、20,000、50,000。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有，就看到说神在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给大卫大大的祝福，这是历代志上对他这一阶段的一个总结，就是帮助大卫组成如神一样的大军哈，这是圣经的记载。那今天呢，我要讲到的就是大卫啊，27章讲到大卫离开以色列。那27章跟28章，我个人认为会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我不会把它认为是说第一节是大卫的心里的想法，而归结为说你为什么没有求问神，你去洗格拉为什么没有求问神。我反而会认为大卫这个时候他在完全的放手，就是既然神已经高立我为王，这是大卫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呢我不要跟扫罗再有什么争论了，只要我在这个地，扫罗是不会放弃的，那我就让他好好做完好了，我就离开。但是到28章的时候，扫罗为了要持守住他的王位，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甚至他走到了最终要求问鬼神的这一件事。所以呢我觉得27章啊会看到是大卫的一个放手，大卫完全的一个忍让，所以他离开那个地方。大卫心里说，有一日我一定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我逃奔非利士地去。那如果他知道我出国了哈，他就不会再寻索我的命了。第四节也讲到说，大卫确实逃到加特的时候，扫罗就不再寻索他，因为听到，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听到他出国了嘛，是在他范围以外，没有办法再去捉他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暂时得到了平安。因为扫罗他心里这么想的时候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大卫这一个人呢，不是扫罗这一个人呢，他真的是出尔反尔，而大卫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的感觉就是变成了 一惊弓之鸟，就是一直一再被你追杀的时候，他怕了，他觉得那算了，我就不要待这地，我愿意放弃，虽然我被高利为王，但是我愿意放弃这一切，我走得远远的，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一个加特雅吉这里，这是他第二次投奔雅吉王。我们知道第一次他投奔雅吉的时候被雅吉仆人认出来，然后他开始装疯卖傻，可是第二次到雅吉这里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他用什么方式夺得雅吉对他的信任。但是到29章的时候会看到雅吉对他的评论，我们就知道大卫是透过日积月累让这个雅吉来信任了他。虽然圣经没有很明显记载从装疯卖傻怎么一下子就能够信任他，但是呢大卫呢，你看从加特 了喜格拉，在这个地方他是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因为他跟这个雅吉说，我不好跟你一起住，那你可不可以呢把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来赐给我，就是跟雅吉分开，那我做什么也会瞒过他。可是在这一年零四个月里面，大卫做了什么呢？就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就是夺了其他的地。可是当这个雅吉王啊，在二十七章的时候问他说，你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你都打了哪一些的仗？然后大卫是隐瞒他的，没有把真话告诉他，以致呢雅吉会认为说你是自己攻打自己，自己打以色列人。其实不是，其实大卫你看这个红色的范围里面是以色列的范围，旁边下来靠着那个海边的五大城市是非利士人的五大城市，这个时候他攻打的都是外邦人，因为大卫他是敬畏上帝，他不可能去打以色列人，这是大卫的一个原则。所以呢他打的是这些外邦的种族，但是呢他就把这一切给隐藏起来，把这一些战绩来隐藏起来，所以雅吉就更加的信任他，甚至后来说让他当护卫长这个样子。但是这一章呢没有讲述更多，只说他被雅吉接纳，然后雅吉赐给他地，在这里住多久。那总的来讲就给我们看见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我们很感恩的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朋友，在任何时候，你落魄的时候，在你优越的时候，任何环境他都对我们不离不弃，这是二十七节的二十七章的一个描述。那圣经里面说这一年零四个月里面呢，他就一直打仗哈，有一些军事行动，从苏尔直到埃及，就是偏向的左下角那个地方去来走。但是神也大大的祝福他所做的决定，以及他所有的战士。那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所讲到的是大卫要面对一个无法逃避的选择，就是雅吉要带着他的军队，这一些的非利士人从各处来聚集他们的军旅，要上到以色列的地盘要去打。这个打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扫罗。所以扫罗最后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就死亡了。可是大卫面对这一个选择的时候是非常难的。圣经里面说，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吉对他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哦，这真的是进退两难，因为出战的对象是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知道那个大卫被一些人误解的时候告诉他说，哦，你是背叛主人的人。如果这一次大卫真的出现在战场上，那不得了，那弑君篡位的这个名啊，他一定这个黑锅一定得背，因为他出现在战场上，别人怎么接纳你是我们的同族，别人怎么洗得清说我不是背叛扫罗的，因为大家都在指责他，你背叛扫罗啊等等，大家不知道他就是神高立的那一位。所以大卫是很为难的，可是我住在雅吉的地盘，要投靠他，如果我不跟从他的时候，马上体现出我是一个不忠的人，怎么办呢？其实圣经我们看这个几章圣经，我们不能按那个顺序，因为它是穿插式的来解释圣经。所以一到二节是讲到大卫面临着这一个左右为难，面临这个危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只能跟着雅吉，跟着雅弗，跟到半路的时候，神的作为就来了，就记载在二十九章。所以雅吉对大卫这么说的时候，大卫就回答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然后说，仆人所做的王必知道。其实这一句话没有给予答案，说我去或者不去，他就说，哦，我做的事你是知道的，就没有给很明显的答案。然后雅吉就对大卫说，那我立你做护卫长，而且是永远的护卫长。所以这真的是很为难的事情。然后圣经记载说，他到雅弗就是走一半路程的时候，那这些非利士各城的首领就聚集了，或百或千，就挨近这个雅吉王。然后大卫和跟随的人就同雅吉跟在这个后面，因为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嘛，就只能够跟着。然后这些非利士人的首领从各处来的时候，他看到大卫， 然后看到跟从他的这六百个人，就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做什么呢？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向亚吉发怒，就对他说，意思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不可以叫这些希伯来人跟着我们去打仗，恐怕他们在镇上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的敌人。哦，他用什么跟扫罗，他就说大卫用什么跟扫罗和好呢？岂不是用我们的首级吗？就是他现在跟我们去出战，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会反过来会帮助扫罗的，然后把我们这些人头拿去跟扫罗和好，这是他们的认识。其实也是神透过他们对大卫的误解也好，质疑也好，就是来帮助大卫，否则大卫只能够跟着，你看都从这个加特一直走，都走到亚弗去了， 要跟到那个最顶端耶斯列的平原要去进行打仗，没有神的帮助真的是不行。然后大卫也很有智慧，就附和他说，哦，我做了什么呢？让我不去打我主的敌人呢？就是这样，不去打你亚吉的这个敌人扫罗呢？然后亚吉就讲了一系列的好话，他说就安慰大卫，然后要打发他回去，然后讲了四大理由，说因为你是正直的人，我看你是甚好的，而且在我面前你都没有什么过失，你在我的眼前是好人哦，然后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就这样安慰大卫，要叫大卫回去哈。嗯，我当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一年零四个月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那这样的人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在一开始要装疯卖傻的那个人面前，然后慢慢的得到他的接纳，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这就好比我们在一些的外邦人面前，或者在你的公司，或者在你老板面前，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就是大卫真的是在外邦地也活出了一个他当有的形象和上帝给他当有的品质。从这个亚吉对他的评论来看，真的大卫很会做人，是很不简单的。然后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二十八章以及二十九章神对他的保守，就是透过质疑来打发他回去，他回去的时候才有机会救他的妻儿跟他同族的人。所以上帝的美善的作为真的我们是猜不透。可是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下半段第三节到二十五节来看，扫罗他要面对无法逃避的现实，就是他敌人就在眼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扫罗他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祷告神都不听了。确实他就是这样，他说神没有回答我的话，无论是借着先知梦乌灵土明，我都没有找到一个答案。弟兄姐妹，这里我不得不说哈，我在预备二十八章的时候，让我联想到一个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有一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真的没有上帝回应的时候，你会着急到这种地步说我一定要答案吗？还是你用另外的方式，就说主啊，我死都要死在你的面前，听凭你的带领跟审判，我死都要死在你的眼前，披麻蒙灰悔改。还是说你一定要求得答案，甚至交鬼？这在福建，在我过去所认识的人当中太多这样的情况了。可是令我想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参孙。参孙到最后一阶段，似乎神也真的是离开参孙，似乎也真的是神离弃了他。他没有了头发，他在祷告在跟神交接的时候，神的能力离开他，跟这个扫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参孙再好的一点的时候，最终他真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来打最后的仗，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相信这一季度你们上过旧约预表新约人物的这个课程，其中一课一定会讲到参孙，因为他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不是这一个人活得多么糟糕污秽怎么能代表耶稣，是因为他的能力 以及他为神荣耀的缘故牺牲自己的这个预表，是预表耶稣基督这样。那你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很多被神所撇弃的人，正要面临神审判的人，他们是怎么求问神？就是披麻蒙灰悔改，直到神向他怜悯。但是扫罗不是，扫罗面对这个无法逃避的选择的时候，他只能去求问交鬼的人。圣经里面那一个就是暗黑色的那上部分，那一个是耶斯列的平原，整个平原。但是圣经记载说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哦，非利士人在苏念安营，扫罗聚集在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就是 下面一点点，哦，那个是属于以色列的范围，那大红色的呢属于以色列的范围，他们就聚集在那里要开始打仗了。那耶斯列是一个平原，是一个对于站着来讲是很好的一个地点。那他们是从那个山顶上看下去，这是非利士人的营啊，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扫罗看见他所面对的现实的时候，他害怕，圣经说心中发颤，所以他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巫灵或者先知。他们当中也有军队里面的先知，也有这些的祭司，都没有找到答案。巫灵就是白色的那一个，巫灵白色 就黑色白色 yes no 的那个，就放在祭司的那个胸前。但是他借着这一切说明他有做过前面的准备跟求告，可是都没有结果。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然后扫罗就吩咐臣仆说，你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夫人，我好去问他。可能你们听这个的时候不知道他要做多大的决定，但是我讲这个地图给你们听。以色列营在耶斯列，这是放大的一个地图。那他要去隐多尔那个地方找那个交鬼的女人，他一定要冒险跨过非利士人住的这个苏念这个地方，他一定要经过那地才能到隐多尔。但是扫罗他为什么要乔装打扮呢？因为他要经过这地，怕别人认出来是扫罗，所以他冒着也是生命的危险，然后越过这一个非利士人的营，宁可这种危险，他也要去隐多尔这个地方求问这一个交鬼的女人。那圣经里面明明有记载哦，不可以，扫罗也自己知道，所以他一上位的时候确实有在那以色列当中除去，可是从他的米甲他的女儿那里随手就可以拿到一个大偶像，我说过了嘛，就说明他家对拜偶像这一件事情不是非常谨慎。所以我问你们，就是说扫罗对于交鬼这件事情他到底持怎样的心态？他是好像就是说嘴巴通知出去说我不可以交鬼，要把这些人的杀掉，可是他的家呢，他女儿随时都能够抓住一个大偶像来当做人睡在那里，说明他的态度不是谨慎的，只是做做表面，好像说我是在以色列地为王，那以色列人痛恨偶像，那我必须要这么做。即使在他的骨子里面他并不排斥，所以在他的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无论男女或是交鬼巫术的各种各样，都要把它除去，要用石头把它打死来警戒，这是神耶和华所咒诅痛恨的这些事情。然后生命记里面记载的更多，其实关于交鬼好多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有讲，这是神非常非常痛恨的，无论是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交鬼的巫术的，过阴的就是说行使那个阴间的一些的权柄的，这样哈叫过阴。然后像迷术啊，我就这里题外话哈，就像学过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治疗方法，它呢就是说一种的形态，就是其实就进入到临界，坐在让你对方一个你想念的人拿一把凳子，然后形容他就坐在那，然后呢就你就跟他对话啊，我想念你，或者说在一生我觉得亏欠你呀，这样子有行为治疗法，然后呢有这样的灵力的引导，各种治疗法，但是呢这一切都属于迷术哈，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总之你不要进入到灵界里面去 特别有一些弟兄姐妹说练瑜伽，我告诉你们，前面是表面，后面一定是带领你到灵界，千万不要触碰它，你听进去就对了，这是神所痛恨的。然后这个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他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那圣经没有记载他用了法术开始招，而是话一讲完，妇人就看见了撒母耳，就大声尖叫害怕，因为那不是他能力范围的，然后就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你为什么骗我？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他能力范围做到的东西，你为什么来骗我？那这一节圣经呢，我去查考了不同的版本，你看那个我们中文是说那个妇人的表述，就是我看见有神从地里出来，其实中文的翻译是比较贴近希伯来文，因为希伯来文这个词 Elohim 它是指上帝指神的，我看见有神从地里出来。你看英文的时候Don't be afraid, what do you see? 然后他说I see a ghostly figure. Ghostly figure 就是鬼魂，是灵界的东西，是灵界的东西。那你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看解释这一节圣经呢？我现在讲一个原则给你们哈，其实这一个圣经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它是属于圣经难解的范畴，既然它会把它归纳为圣经难解的答案，那一定是有争论的，因为各持己见一定都有很强的圣经根据，我等一下会罗列给你看。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凭着我们的领受然后去理解，因为接下来系统神学怀珠上的这个课程，我建议弟兄姐妹真的要上，因为好多的观点，什么古德恩的观点，加尔文的观点，很多人的观点，他们，我刚读神学的时候我有点崩溃，我说主啊，他的观点关我啥事啊？我就是要看圣经怎么说，为什么这么累，这些观点要我去学，我很反感。但是后来我发现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因为你遇到的信徒会问你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问题，你如果没有不同观点来做触碰的时候，你很难有自己的观点，我才明白说还是要学的。但是在学系统神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先有个想法，就是说先有一个假设，它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就好像下阴间，耶稣下阴间这件事情，有的人背到这个使徒信经下阴间他就停住，而不一定是信徒哦，还是牧者哦，他觉得耶稣没必要下阴间，可是他又是使徒信经里面定的我们这个信条标准，那怎么办呢？各有各的说法，我们只能够说不要去论断批评别人，你怎么认为他是撒母耳，明明就是假的鬼魂啊，你怎么认为是不就是撒母耳呢？我讲完这个两个观点，我们不要互相的责备啊，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观点，当然我会告诉你，但是呢不要去责备，因为两边都会有很强的圣经根据哈。因为我刚才给你看了，如果是中文跟希伯来 Elohim 就是指上帝， Elohim 神的灵哈。那扫罗说他是怎样形状，这个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了，身穿长衣，然后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伏于地下拜。扫罗说，我甚窘急呀，那我找不到任何的答案，没有回答先知梦巫灵都没有，然后呢我就请你上来要指示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扫罗大概也估计到我这趟出去的时候要死了，因为我都没有找到任何答案，可是他还要撞破头脑，他一定要寻得人的方式，而不愿意披麻蒙灰去痛哭悔改，这是他不好的地方。然后这个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他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给别人，就是大卫。你知道吗，前面两次的预言借着撒母耳所说神离弃你的时候，没有直接说就是大卫，神已经离弃你，把那个国赐给耶和华喜悦的那个人，但是这里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大卫。然后明天，就在明天，你跟你的众子那都必死亡，都要死在战场上，这是这一段话。好，现在呢来讲两个不同的观点，是真的撒母耳从地里招上来吗？不是真撒母耳的人，他的根据是这样， 他说神既然禁止以色列人交鬼，就不会违反他自己的原则，要透过交鬼这件事情来告诉扫罗说，哎，那个撒母耳向你说的话，就是说神既然都反对，那他就不会用这个原则，他要只是一个人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但不会在交鬼的这个历程当中过程，或者透过这个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不会，神不会。然后他们引用的是《生命记》13:1-3，说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和这个预言的应验，并不能证明就是神的作为。那我们通常去分辨这个人是真的先知还假的先知，就是看他所说的话，对吗？他的话说的到最后会不会应验？如果这个假的先知他说的话不会应验，就是出于假的；如果会应验，那就是真的。然后这一派的人说，这个必然呢是假冒的这个撒母耳来出现，在这个扫罗的面前，这是一种的人哈，就是觉得说，如果他真的是撒母耳，就不会透过这种交鬼的这种过程来讲的，那通常就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另一派的人说是真的撒母耳，为什么呢？平常招魂招的都是邪灵所假冒的使者。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你要听进去，这一句话是真的，招来的平时巫术招来的一定不是死掉的那个人，因为所有死掉的人一个去处叫做阴间，那个阴间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痛苦的，一个是乐园，一个是享福的。你去看路加福音讲到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你就知道，你再去读圣经很多，包括创世纪里面雅各说我就要凄凄惨惨下阴间，那旧约里面阴间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它就是指坟墓，就是指一个人死掉的那个状态。所以雅各说，哦，如果我没了约瑟，再没了便雅悯，我就要凄凄惨惨下阴间了。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人的一个归宿，因为传道书里面说你要同你所爱的妻快活，要不然在你死掉必去的阴间那里，没有工作，没有欢乐，没有什么，他是在讲那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要去的，叫必死的阴间。那个乐园是它是同一个范畴，但是是基督徒跟没信的人不一样待的地方，圣经里面说是用深渊限定。那很多人说那这不就是一个比喻吗？怎么好像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去研究这个阴间这个词，你去查考更多版本的时候，你就会相信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100个放心，就是我死了我不会去受苦，我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我回到亚伯拉罕的怀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不会去受苦。你也不要相信说死的时候靠着那些巫术的招魂还可以回来，没有这回事。特别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在中国什么7月半的时候都是招这样的鬼魂，然后问的好像是很真的一样哈，好像很真，就是那个人生前经历的，为什么所有讲的都是真的？你不要信，那是鬼话，因为死掉的人不会再回来的，那所有能够回来的这一些都是撒旦装作这一些人的样子，包括他在地上的才干能力，哪怕是言语的声音都能够模仿的出来，这是真的。他死掉的时候就不可能回来的，弟兄姐妹，要么在乐园主的怀里，要么在阴间。阴间是一个等候将来审判之地，最终的审判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是圣经所记载的，他是不会再回来。我过去跟在一个属灵征战那一场信息的时候，我有分享过，就是说有一个姐妹，我不能称她为姐妹，也不能没信主所以被鬼附了。当她在发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拿起笔来就写非常好的英文，然后呢就说英文，我们就知道不是她。可是来赶鬼的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被误导，说什么，哎，那就是那个，因为 因为他被鬼附的是在一个温州的房子下面，一直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就被那鬼附。那栋房子的那个女富豪呢，刚好带着她的男朋友游泳的时候，双双都淹死了。所以别人说就是他，就是那一个鬼魂附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们真是不要被这样的事情所迷惑，真不是，是撒旦会借着他这一些的才能来诱惑一些的人。我们知道这一个原则，人死的不可能再被召回来，这个原则守住了就是圣经的原则就对了，我们不要听信鬼话。我还亲身经历到一个姐妹对我们说，她说真的，他说你不相信，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他就觉得很真，一定要说服我们信。他说他做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他爸爸说，女儿我非常冷，我好冷好冷啊，全身在发抖，说他好冷。他醒过来他就想，不行，我要去看我父亲的墓。果然他说他的墓漏水，上面在滴水。你想想，如果你是信徒，你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信进去？哦，你看我父亲托梦给我了，他回来托梦给我，然后告诉我说他很冷，墓在滴水。仇敌就会借着这一些奇奇古怪的事情让你去一定相信他，在某种程度上你觉得哦，他是真的，他还可以行这样那样的事情诱惑你，你千万不要去信他。我再多讲一个例子，我12岁的时候，我这里啊眼底下有一个小小的痣，那在我当地呢有个老人他会点痣，但是他也会看命。然后我去点痣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我们福建的一个叫凯旋面包的一个老板，他是到处都福州到处都很多分店哈，他也去点痣。那他点的是很多，我就点一个，就想那一个比较大一点难看，我给他点掉。他是用那个药水，就是某一种的野菜给他捶捶了，然后点了他就会除掉这样子。所以他一看我的时候，看我的面相，我虽然12岁啊，跟着我爸爸，我也不怎么亲身经历主，但是对这些方面我是很反感的，我是不会去接纳他的，这是主对我的保守。然后他看我面相看来看去，我说你想说什么？他说你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非常爱你的丈夫。然后我就半信半疑的，我想哈，那你就随便讲嘛，才12岁的一个小孩呀，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中。然后那个姐妹就问他，那我呢？我认的那个教会姐妹，我才12岁，她已经加入诗班，她非常好奇，她要问他，那我呢？她当时已经生了3个男孩，那个人就告诉她说，你呀，你怎么生都生不出女儿。我当时也吓了一大跳，因为她真的就生了3个男孩。他一生就是这3个男孩。可是我才12岁的时候，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放在心里就琢磨哈。那他说我将来以后我不管，那可是为什么说这一个人的时候好像说的这么真呢？我就差点被疑惑被诱惑了嘛，就觉得哇，这真的真的。但是我好的一点是我有一个近前的父亲，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人一生的命运在上帝的手里，你不要去知道很多未来的，你好像很想知道的这个未知的范畴，你要把你的一生交在主的手里。女儿，你一定要记住，撒旦也是半能，他有能力的。还有你要记住，撒旦也是会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就是借着一些好像似是而非的东西，好像又是好像又不是，来欺骗你这样子哈。那这是一些的例子，但通常招魂招出来都是邪灵所假冒的这个使者，这是真的。但这一次呢，他认为说是真的撒母耳的这一派人，他说这一次是出于神的干预，使真的撒母耳从阴间上来，以致巫婆被吓到，因为他不是他能力范围，好像我做了法术然后撒母耳才出现这个样子。那这一派的人这么说。还有他说从圣经的描述也显示是真的撒母耳，就是形象啊各方面啊，若是邪灵假冒，圣经没有必要花这个这么长的篇幅来说鬼话，使神的子民受迷惑。那这一部分的人就说，因为他所讲的也应验啦等等，这样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经根据。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不管是认同或者不认同，他都有很强的这种圣经的依据。然后最后他说，从巫婆异常的金句来看，显示了这是真实的一个形象，因为这不是他的能力能够把那个基督徒死掉的基督徒能招得上来， 这绝对不是他能够做到的，而非他自己实施了之后所产生的结果。然后圣经里面说有神就是 Elohim 从这个地里上来哈。然后扫罗听了这一些的时候，圣经记载的是他猛然扑倒，就是挺身在地，然后因撒母耳的话他非常惧怕，那一昼一夜就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那这一个女的呢，她这个巫婆呢，就为了打发她快快的离开的时候，就跟她就劝勉，一再劝勉她说、啊、你要吃点东西啊，怎么样怎么样，劝她呢，扫罗吃了一点东西就离开了哈。总的来讲，当我们讲到这二十八章的时候，不管你认为的答案是怎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坚决的立场，就是我再大的困难来临的时候，我绝对不要把我自己逼到一种我要去交鬼的地步，因为那是神所不喜悦痛恨的要受审判的罪，绝对不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那些的亡魂不可能会变成一个神明来带领你保护你，你的一生在神的手中。若是你真的是寻不到神，好像说像扫罗一样，我犯罪了，祷告巫灵先知梦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披麻蒙灰进食，认罪悔改，直到你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要相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的天父爸爸是非常愿意向人启示他自己，愿意说话的一个人。你不要说我信主久了好像反而领受不到神的话，那是你的问题，那真的是你出错了。神是一再一再向人说话的神，神告诉别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不会离弃你的，这是神的原则。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寻求到呢他呢？就一定是认罪跟悔改。这是讲到这一章。那第四个方面我要分享的是大卫跟亚玛利人之战啊。圣经里面讲到说大卫是怎样在极难的当中靠神来得胜，然后到三十一章的时候扫罗他也同样遇到征战。那其实28到31章这四章同样在讲这两场战争的事情，只是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影响他生命里面的战争。那大卫跟亚玛利人之战呢，我分为两大方块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大方块就是从这一整章很详细的描述，你看27章就潦草的过，那30章呢，它很详细记载大卫去拯救他这些家属的时候很细节的东西。所以我从大卫的品格来分享上半段，下半段呢，我从上帝是怎么拯救大卫，从上帝的干预的角度对大卫的保守这个方面来看。然后先看大卫他的品行里面，他愿意与哀哭的人同哭。圣经里面说他那个所有的家眷被掳走，而跟随他的这些家眷也被掳走的时候，他就哭得没有力气了。哭得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不单单是他，而其他的人要哭到没有力气，他的生命里面是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人的一个多变性。一开始的时候会愿意立志要跟随大卫，可是当遇到难处，他们家眷也被掳走的时候，他们心中因为焦急呢，就要拿石头把大卫打死。大卫在面临这样的逼迫里面，他的性情是很冷静的，而且大卫圣经说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他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然后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你把以弗德拿来，我要求问神。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迫切求问神，神说你一定能够追得上，而且也能够救得回来。好，这是大卫性情里面他坚决依靠神，他不会逼到说用另外的方式。然后大卫他的慈爱在这一段圣经记述了说，有600个人跟他一起去打仗的时候，那有200个人疲乏没有办法过这个比索溪，所以呢大卫就把他留在那里，这是一个旱溪啊，旱河，很大的旱河。所以呢大卫体恤他们，就把他们留在了那里。然后很奇妙的是在那里呢偏偏遇到一个埃及人， 大卫就把这样的人收留。要知道这一个人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被丢弃，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无用的人，就被丢弃了。然后大卫反而把这样的人收留了，给他吃，给他喝，这是神给他一个连续的心啊。然后最后打仗回来的时候，当别人都在讨论这一些的战利品的时候，大卫在做什么呢？大卫去问这一些没有办法去打仗人的安，然后就交代旁边的人说，我们不可以不分给他们这一些的战利品，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得多少，这一句话就成为他们的律例，就是一定要这么做的。你不要看这些人不会去打仗，他们是看守兵器的人，要这样善待。所以当我们看三十章的时候，会发现大卫生命里面的品质真的是足以可以做完的一个品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送礼物，圣经里面说送到什么呢？速来他所到之处，有很多的名字，就地图上罗列红色标记的这个哪里哪里人。大卫真的很懂得做人，他很慷慨，很懂得来分享啊。这是三十章的上半段，我以作者他为什么这么详细的来描述，是要看到大卫的品质在这一章彰显的淋漓尽致。然后从这一章当中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上帝对他的拯救。因为他曾经自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二度来原谅饶恕扫罗的时候，他说如果扫罗是寿命已到，或者是遇到怎么样的事情啊，或者神怎么对付他，那跟我没有关系，但我不要杀害他，神要救我脱离一切的灾难。真的，神的话就应验借着大卫所说的。你看大卫不用随战的时候，不用跟亚吉一起去的时候，他不要背着那一个弑君篡位的这个恶名来过活，而且他一回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刚刚好可以去救他的家眷。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亚玛利人非常奇妙的就是，哪有人去攻打城的时候只把城给毁了，然后没有杀一个人，这是很难得耶，在战场上。可是他们偏偏只掳走了他们的家眷，然后在求问神的时候又一定会得到这么确切的资讯，好，扫罗去追杀。其次呢，就是又能够突然间遇到这样被丢弃的一个人，刚好给他捡来，然后就为他来引路，这是多好的事情。然后如果没有这个人引路，可能时间就耽搁了，因为刚好他的引路把他引到那里的时候， 那些的敌人正在吃喝庆祝，圣经里面说他们就倒地，一个个就倒地这样子，然后才有机会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你看看圣经记载这么详细的时候，神是怎么样保守一个他所喜悦的和他心意的人。好，这是这一章的提醒。然后第五章的第五个方面，三十一章所讲到的就是扫罗最后来跟非利士人的这一场战争。圣经只用了13节的圣经就结束扫罗的一生哈。那个非利士人的五大城市，他们的这一些首领聚集起来要去一起上战场的时候，圣经说到扫罗不单自己死了，他的儿子三个，其中也包括一个约拿丹，然后也都死了哈。他们就把他钉在那个伯山城上面。后来呢，有一个人呢，有一些人呢就上去把他的尸首拿下来就埋葬了。这是整个圣经的故事。但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看到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就是扫罗死的那个过程，可能大家会有一些 confuse， 就会觉得哎，怎么圣经两处记载不一样。那我们在31章所看到的就是扫罗是因为自杀，因为他觉得不能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肯定是必死无疑的，他就自杀。可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是讲到那一个报信的人来说，是因为他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把他杀了。当我们看到不一样记载的时候，你要知道背景的不同。因为那个人他去报信的时候，他是为要拿得大卫对他的奖赏，然后说了这一段话。但其实这里的记载是真的，而那一个的背景是因为那个人他要拿得奖赏，然后他这样的描述哈。 那扫罗的死法就是这么死的，圣经里面说以及拿兵器的跟随他的人、都这样子的、一同死亡了哈，这是31章。然后这一些人呢就把他钉在那个伯山城当中，然后就有一波的人就把他的尸首拿来用火焚烧，然后为他禁食了、7日。那去拿尸首的这个人、这一波人呢是基列亚比人，他们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的尸身、拿下来然后进行埋葬。为什么这一波的人会去这么做呢？是因为、扫罗一开始上位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的11章有讲述他去打仗拯救了基比亚的这一些的人。好，所以呢、这一些的人就是一种报恩的方式来对待扫罗，其实我觉得也是神对他的一种的怜悯。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个简短的31章的时候，就会看到说他自己的犯罪所带来罪的结果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连带的也一起死在战场上，这是非常的遗憾。罪就像一个面酵一样会发酵的。那我讲了这个整个的故事、就到这里来结束。我要用最后的两个 slide 跟弟兄姐妹分享撒母耳记，我认为整卷书里面所我们要注意到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我会看到说，其实我们从撒母耳记它是故事性的。我很抱歉的是在短时间我只能够每一个陈述过来给大家提一遍，我不能够深入的去解释，这是讲书卷很遗憾的地方。但是我们要从正面跟负面的事情去看整卷书。当我们去看这个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谁犯罪，以利的儿子犯罪还是扫罗犯罪，他所走的下坡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每个人是都会犯罪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陷入到那个罪当中。约翰一书3章9节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原文希腊文呢，他非常注重的就是时态。这个词的时态是怎么样？这个时态呢，就比如说不要再犯罪，或者说你不能够再犯罪，他用的都是现在进行时。好，现在进行时 ，fupoie， 我不要再这么去做的 ，do not try， 就是我不能 ，who do not try， 我不能再这样子做的时候，它都是不要落入到那当中，你不能持续赖在那里。当你知道我生命里面有罪，好像寻不到神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回转掉向。调一个方向，回转归向神，披麻蒙灰，与神建立关系。这是我想从整卷书的架构来看的时候，从负面的，当我们真的也会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你不要持续的犯罪。这里的不犯罪不是说我不会软弱不会跌倒不会犯罪，你不能持续的犯罪。你看从那一个图表，扫罗到那个临别赠言，撒母耳临别赠言之后，那个图表还记得吗？一路走下坡路，他没有说赶紧制止我不要再犯罪，而是一路走下坡路，到了更恶的地步，甚至到交轨的地步，然后他的一生就这样终了。那这是从一个负面的。从正面的来看，弟兄姐妹，我觉得整卷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什么呢？人从受苦当中才进入到荣耀。怪不得大卫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很多的东西都太相像。耶稣基督也是从受苦、被逼迫、被冤枉等等等等，然后呢，进入到神的荣耀。那大卫一路走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被追杀，然后再过着旷野的日子。耶稣基督也是在旷野当中、受试炼这样，然后他们的性情也是非常相像的，就是看重人生命的价值，有很多对人的怜悯。无论是大卫还是耶稣的身上都是这样，他们同样的受苦，也都是居无定所的，遇到很多的人生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他们一样的谦卑。无论别人怎么抹黑他，无论怎么处在死亡的边缘，他们就是与父来 连接着讨父神的喜悦，让父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里面来成全。大卫是这样，直到神为他在希伯伦高立为王，然后最后12位长老在以色列地又为他高立为王，他的疆界被拓宽了，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从天降下到死的地步，最后从死里复活，神把他升到高天。我觉得无论是从撒母耳的母亲身上，还是大卫身上，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身上，都给我们看到人是有苦难的，但是在受苦当中可以进入到神的荣耀。最后就以这两个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正面的跟负面的来看整个撒母耳的书。愿主祝福大家。那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是预计着说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些花一点点时间，无论做认罪祷告也好，代祷也好，我们要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其实一开始我那个祷告环节不是放在我的课程里面，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么不擅长祷告，那这么不乐意开口祷告，所以才有人每一次鼓励大家借着诗篇来祷告，就发现我们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操练，就期待弟兄姐妹能够记住，哪怕把这一整卷的书课程都不太记得，但是要记住那个祷告的方式，成为你们一生当中的帮助。好，讲到这，弟兄姐妹有什么要补充？我特别要问巴勒克斯有什么补充。坐在下面没有，很难得，谢谢。好，你们有补充的吗？大家都好客气，今天有一个表格是需要你们反馈的，没有拿到的等一下在这可以还帮忙填一下。那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真是期待弟兄姐妹愿意花时间做最后的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也像诗篇一样一句又一句接着，因为整卷撒母耳书好多的词，比如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之由，这一切的名言我们都可以拿来祷告。第一个祷告的内容，弟兄姐妹为你自己的罪来祷告。我不知道你的罪是什么，你的罪还会倾向说从神以外我可不可以寻求到一点帮助呢？哪怕是邪灵，哪怕是人，哪怕是你的依靠，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呢？你有什么罪拦阻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你是否还是爱主如初呢？我们都要一起来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大家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等一下我做祷告，然后我再指引你第二个祷告的内容，我们再进行来祷告。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啊，关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当我们学完撒母耳记的时候，深深在你里面悔改，悔改我们像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着是一个容易与人争论的生命，似乎要夺得什么，似乎要占有什么。但是主啊，一开始你借着哈拿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向你寻求你心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既或我们要得到一些祝福，我们也是透过你。主啊，当我们学到扫罗的软弱，我们知道是你要设立他高抬他， 之所以他会失去他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没有遵照你的原则来行事。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灵魂苏醒，帮助我们真的是遵照你的旨意，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教导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孩子有多悖逆，就看到我们有多刚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你悔改。主啊，还有很多的例子，就像以利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他们不敬畏你，他们借着你给他们的位分来夺取一些不该属于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主啊，你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凡事做主公的时候要存敬畏，要存恐惧的心，我们要存战兢而快乐。主啊，你帮助我们向你回转。主啊，在我们一生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罪，我们有贪心，我们有嫉妒，我们有骄傲，我们有争夺，我们有谩骂，主啊，等等等等，恳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修复与你的关系，我们宁可被你责备，也不要不从你那里领受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对你的灵是敏锐的，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有形无形的罪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自己来洁净我们。甚至我们到你的殿中不是为了要单一的敬拜，主啊，都恳求你宝贝血遮盖，不管每一个人的软弱是怎样，主啊，你都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回转归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这时候把接下来的祷告仰望交托给你，你让弟兄姐妹向你开口来祷告，当他们向你来开口的时候，你的灵就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以祷告作为我们人生新的开始，以祷告作为我们这个课程的结束。我们赞美主，祷告交托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